一起来唱一次啊。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唱啊。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生清，风生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感觉真的在念故乡，他那个故乡是极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开始，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生清，风生凉，唱了这首歌了。你唱了这首歌，你想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想的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深深的感动了你自己的心？有时候你还会，你在唱的时候，你把它只是一首歌，它本来也不是佛乐，可是你唱这首歌，你把它想成念故乡是这样子，现在在这个他乡极乐世界里头，有时候也很寂寞，有时候也很凄凉，我好想回去。寂寞凄凉是因为有障碍而来的，我要回到那极乐世界。我们唱这首歌，非唱这首歌，是唱这首歌，你了解都了解吧。我想佛法，非佛法，它才是你的佛法。所以凡有所说都不是那个法，但是法又非透过说跟启发不行。你开始看到了它，你开始在这里真正的找到了它，就在你唱的时候你接触到了它。这首歌我刚开始唱的时候，我只不过想到怀念我小的时候宜兰的家乡，可是有时候我一唱就唱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如果没有唱过到极乐世界去，我不会告诉你们这样唱一次的，你懂吗？我也不是多么聪明会造谣的人，我必须自己有那份体验，我才会告诉你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你唱到他的时候，你会高兴得掉下眼泪。我说你们有人刚刚是眼睛里的眼眶里头有了一点眼泪的，是如此，我们发现了他，所以啊，这叫见性，就这样也见性。所以见性不见得盘着腿在见性，见性不见得一定是你在诵经的时候见性，而是你在很多的事情里头，你越来从很多的小物接触到更多的大物，然后你会误入，慢慢的你的心就误入那个，会越来越接近那个本体世界，越接近本体世界，那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光跟那个能就越容易到我们的心灵世界来，那我们就越不会用一种防卫性的态度来生活，我们就不会私心，就不会跟执着，就会慢慢就会解开，就不会把自己绑得很紧，那么往外追求，不断想要巩固自己的碉堡的这样子的一种负面性的想法，就会慢慢就会脱落，就会脱落。你去看清楚，人生其实很短，很短。我们来，我们有时候要几分感恩之心。也许跟你同住的某些人，哎呀，比较不好相处，或者是你碰到某些困难，你要这么想，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你能不能看清楚？有时候就是用慈悲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的心正在发烫，正在发烧，就像感冒一样，所以他现在在对我生气，他现在在对我啊，这个很深的怨怼。你如果这么想，你的心是在底层的。如果你扶起来往外追，你为什么要对我这张脸呢？我怎么承受得了呢？那如果是夫妻的话，那就怨偶就可以成立了。如果是朋友，这两个人就可能就会产生问题的。如果是师生，这两个人冲突就免不了了。如果是亲子，那这亲子的缘就要慢慢就要远近了。就是要这样想。跟我们一起走过的人，有些人都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业障比较重，那我们就要包容他，多关照他，启发他，这就产生了慈悲观。回来想想，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障碍在的，我没有修行，我没有修持，我没有看到那个。其实宗教的一个修持，宗教不是听闻或者是理解的事情，是你在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真的感觉到你生活在宗教的这个法体里头，就像刚刚练故乡这种感觉里头，你常常有这种感觉，而不是你去建立一个我这样做上苍会罚我这样做将来阎罗王会把我绑架，你可不要这样想，那是实在没有办法才用那种方法。真正你要清楚的是你内心里头自己自然而然这样是不可以做的，那样做是不可以，你自己了了分明的，这样东西是用不着我如此介意的，就会慢慢就会松脱，是如此，而不是我们拿着一个行杯啊跑到这个神像的面前宝宝刚还要宝一个这样子的电视还照出来啊，大家一起留着在那里看，要小心啊，那些东西它是一个，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把它看得清楚看得了了分明的时候，它有时候是我们的障碍，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症状，精神生活的症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往上去提升，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对价对等之间来往的关系，我拜了你，你就要对我好啊，这个东西就我们就不会进步，我们的自信就不能不断的泄露出我们的智慧跟光芒，我们想要回到我们的恋故乡，回到自己的极乐世界的故乡，怎么回去呢？问题就在这里嘛。那么你看吧， 讲到这里，我们做了这个实验，大家也就比较清楚了。所以法师啊，这个有一位法师就跟大珠和尚啊，我们以前讲过大珠慧海那个大珠啊，马祖的学生啊，那个大珠，他是在唐朝也是很有名的。有一位法师呢，就跟大珠的对话是这样对话的。这个法师就问什么是佛，大珠说清潭对面就是佛。哎，你看到清潭的对面，这潭子清呢的对面就是佛，他可是这位法师不了解他是什么，所以接下去又问，那你以何法度人？他说我无一法度人，我没有一法哈度人。他说那你都是讲啊，你所说的东西啊都是谈空说妙嘛啊。这个法师就对大珠讲说，那你无一法度人，我看你这种说法什么清潭的对面就是佛，你说的都是谈空说妙嘛。大珠就问，那么请问我谈空说妙，那我请问你谈，你说什么，你讲什么经？说我讲金刚经，跟郑老师一样讲金刚经。他就问他，他说那我请问你，你讲的金刚经这部经，金刚经是谁说的？他说你怎么问我说金刚经是谁说的呢？这有点好像很瞧不起我啊。这一位法师啊就觉得啊，你好像有点瞧不起我一样，谁不知道他是佛所说的呢？他说好，你既然知道他佛，他是金刚经啊，你说他是佛说的，可是金刚经里头怎么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在这里。所以这位法师就茫然接不下去了。其实大珠才是真正是透彻的金刚经的说法，最后就是要打破你很多的障碍，然后启开你真正的智慧，然后让你在生活当中你不断的历练，不断的启发，在修行中不断的面对着，然后让你的智慧能够打开出来。他最后并不是，他是告诉你清谈的对面，而不是清谈的本身，你要弄清楚。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文字啊，所以古人哈、啊、在说法的时候文字也是很讲究的，他很巧妙的，是清谈对面而不是讲清谈本身啊，你要弄清楚啊。所以金刚经呢是凡有所有相都是非相，你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他讲的啊，他要引导的是一个人面对这个本体世界的。那么闻说是法，能生信心佛，这个命题呢，我们知道的。那么如来啊，这个对这样子的一种答复啊，不去面对说你能心实信佛，他却把重点摆在说这个众生众生者，那么如来说为众生，那么是名众生，那你看看众生到底是什么？众生是什么？我刚讲过，他比喻成那个第四网的时候，每一个网，每一个对一个珠，这个珠整个合成是一个光光相射的，互相影响的一个本体界。可是每一个珠还是独立的，可是每一颗珠的珠都可以互相相射的。所以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你也肯当我真清楚，我也肯当你也真清楚，彼此之间互助都是非常好的。我有的你也有的，这东西是在本体世界。可是这个珠如果单独脱出来了，离开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跟它光光相射的时候，这个珠的光已经收不到了。这个珠收不到的时候，力量只剩下这颗珠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一方面是他感觉到孤立，二方面感觉到疏离，二方面是光先光光相射的这个光，也射不住，射不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变得非常的小，就变得非常脆弱。我们越是脆弱，就越想保护自己。 越想保护自己，就越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名望，巩固自己的财富，啊，越有更多的不放心。所以你要注意，宗教这件事情，众生，如果在佛经里头讲这个众生，众生的这个众生的来源，是脱离那个本体世界以后，才会有这么多众生众生者。只有你现在，我们只有能够再回去，再回到那个上面，就是说，我们才会光光相射。可是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们上面有一层东西回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努力修行，要去实践的原因。我们都有这些东西，但最重要的问题是自私跟对，只是想自己。越想自己，想到最后绝望的时候，只好逃避自己，只好抛弃自己。那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担子太重了，到时候没有办法提携他的时候，自己就想逃避的。那逃避的方法当然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逃避方法，严重的是可以自杀的，是不是？那么其实忧郁本身，通常我们一直都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抢答的东西，忧郁的思考模式，有一个东西脑给自己压得太紧，然后日子久了以后就产生这个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你能澄净光生的时候怎么办？澄净光生的时候是，当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刚在练唱那一首歌唱过来，其实它只是那个普通的歌，可是你在这样唱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感觉到就真的跟他感应。可是就在这个感应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障碍就会剥落，你每一次能够得法的时候都会剥落。啊，我们会是练佛的法门，并不是只有练阿弥陀佛，连唱一个练故乡这个曲子都会产生练佛法门。我不是练阿弥陀佛，可是我心念是阿弥陀佛的法界，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念佛这件事情呢，是百千万门，应该是你时时刻刻都会有的。啊，当一个人是如此的时候，这个人就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是生活在宗教的情操里头。正因为是如此，你有时候就会去接近这个本体世界，那个力量就会流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么说，你很诚心的在念佛的时候，佛会不会跟你感应呢？那个本体世界会不会你感应呢？你今天在座应该会证明说会跟我感应，因为我刚刚照这个方式在唱了两次的时候，我有所感应。但他感应的方式就是这个，而不是感应说我要求生一个男的或求生一个女的，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求法是很自私的，是自我执着的，这样子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修行是修行不通的。那个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你只好到拜拜那里去走那条路。是你准备要在这里哈，一直继续在这样痛苦下去，你那是求更多的痛苦，使自己更脆弱而已。因为我们会距离法界会越来越远，然后我们自己会觉得越无力，那我们就越想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就越没有办法把它打开来接受这个本体世界的光到这里来。所以你看看，光耀耀这个本体世界的力量，它是会进入我们的心灵，并不是不会的，还是会。但它进来了以后，它使我们平静，所以我们变得雄浑有力，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产生了一种这个光明的一种心智。那这个我们内心里头也越来越平静。所以戒定慧三学都是在一体的，戒只是我偷用一个戒的力量，然后我平静，我们接受了本体世界的力量。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意思是，并不是说你唱这首歌就可以得到本体世界的力量，它只是一个比喻，你也不要执着在这里。我教你这样一个方式，只是教你一个方法，但是你不要把它执着在你说唱这个练故乡可以产生这个结果。不，你要唱的话唱菩提树一样可以。哎，你看看，我这里倒是有一张菩提树的歌曲，你看哈，这首歌曲里头，你看看它多好，你看哈，它这个井旁边大门前面啊，有这么一棵菩提树，啊，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我曾在树皮上刻过宠具无数， 欢乐和痛苦的时候啊，那么我常走进这树，我常走进这树。可是第二段的时候，前面那里也是啊，要仿佛像我今天一样，我流浪到生根。你是不是流浪了呢？生根并不是指晚上那个生根的，我流浪到生根啊。那么我在黑暗中经过，什么都看不见，依稀只听到树枝对我簌簌的作声。朋友，来到这里，你来找你来找求安静，你来找求安静。第三段的歌词是：冷风呼呼的吹来，正对着我的脸，头上的帽被吹落了。这已经越来越临，人生可能越来越感觉到那一份凄凉了，不忍啊，转身回看。远离开了那个地方，依旧念念不忘。我常听见簌簌声，你会找到安静，你会找到安静。你去想想看，但是不是菩提树本身是什么？是你唱的时候，你也一样会有这种感受。好了，这样子，那么你知道非说啊所说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你看，我们越是脱离那个本体界，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是一个个体，越会不安，越会防卫，然后越有更多的欲望，越是往外追求，结果我们就越私心，越绑得越捆越紧。这就是我们到最后觉得压力很大，我们觉得很无奈，而且很紧张的原因。那我们为什么说做布施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环节呢？因为我开始布施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不会那么一直只考虑我，因为我会考虑到别人，我会去开始考虑到别人的情感，我会去尊重别人，这样子的一颗心开始打开来了。就因为这样子打开来的，那么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比较安定，我们就会去那个力量就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了。你看看静坐打坐的时候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念佛念他不二的时候是要达到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念佛的时候是如母意志，如母意志，你要知道那个是个本体世界里头他给你的力量啊、哦。然后你能如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心越来越有力量，越安定，越健康，这是学佛。所以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叫做修持使生命改观啊，就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它需要一些力量。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唯识论里的新说法的部分，都是新说法的部分，还没有谈究竟位的部分，都还不是。就是生活中你可以从这里得到使你的生命更为雄浑有力，你越是雄浑，你的自我中心就会的障碍就会慢慢剥落啊，剥落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好，所以你一定可以走得了。所以熄灭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虚云老和尚到最后弟子们问你有什么训诫，他说以前我该讲的都讲过了，现在告诉你就是勤修戒定慧，那么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自在，回到自己的本真的世界里头来。所以众生啊，这个不是众生，众生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有了这个事的时候所产生的，而这个事的后头有一个我们明亮亮的明丽丽的自信，就是要让这个自信透过我们的生活经验，透过我们的待人接物，透过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的磨练，让我们的智慧更为亮丽，而不是要逃离这些工作的。最后我要给各位谈，那就是如果你稍稍啊留意去思考一下，这个地球我们的科技已经有更多的资讯告诉我们，这个地球迟早是要 是一定要垮掉的。所以很确定的天文学家跟你讲，这个地球迟早是要垮掉的。我们什么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而已，是不是？要怎么垮，要用什么方式垮，也不太确定。也是一个彗星撞击了地球，就跟产生一次以前的白垩纪。以前白垩纪的时候，是恐龙是这个地球的，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主人。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研究观察，他们所收集的这些资料是，那个彗星撞下来是撞在墨西哥湾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洞。彗星根本就是一个冰球，这个冰球撞了以后它也融掉了，而撞那么洞在那里。可是这个灰尘，这一些东西一上来以后就把整个地球给包住了，所以所有的阳光都不能进来了，所有的生物全部都灭绝了，连恐龙也都灭绝了。所以恐龙现在恐龙发现的化石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死掉的，美洲的也是一样，这个中国西北的也是一样，这个你到中南美那里可以看得到的也是一样。这些东西你可以了解，那白垩纪那个时候所有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更明显的，我有时候非常的赞叹说，哎呀，佛陀就是佛陀，他就是正遍知明心知，就是这么正遍知，他就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这些东西都是生住意念，这个地球也不是，你也不要以为它永恒了，它有一天也是会坏的。地会老天会荒，这地老天荒的事情以为说不可能，他都是当时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末法的意思就是已经快要接近了的意思，所以基督里头也是讲快到了，就是末日快到了。我不晓得那个末日快到是指多久，也许还要在几千万年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有一天他还是要坍塌掉的，连太阳有一天它也要坍塌掉的。太阳也是无中生有出来，因缘所生法的东西。那我们也了解，这个身体也是生住意念的。你到底你活着有这个身体，好，有这个感官用了，然后用你这个般若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它活得快乐一点？你不需要赚那么多钱，是不是也可以使自己快活一点？是不是整天烦恼这么多情，这么多的瓜葛，然后使我们更不快乐？或者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会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一点快乐，我们给别人一点尊重，我们也替别人想想，也替自己想想，让我们的活得好一点呢？在我看来，这才是生命的教育，对生命应该是很清楚的。能如此，那我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要死。我可以要死的时候，就是我换一个角色，但我相信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所以对死就没什么好害怕的，是不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应该照顾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家人，我很自然的引领他们一样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能够看出这条路来，觉得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那活着的那一天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去生活，现在就根据你有的来生活，千万不要去想着我现在没有的东西。我讲这句话也不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也不是要及时行乐，我所说的法是没有说的法，就是这样子，你应该了解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篇说到这里圆满。